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证实以色列同意停火，敦促哈马斯也同意。
美国民主党全代会登场，场外抗议多。
协议即将到期，美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可能不再续签。
情报机构指出，伊朗是网攻川普团队的幕后黑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中非海警船舰互相碰撞事件，美国国务院周一发布声明，力挺盟友菲律宾，并再次提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对南海任何地点的菲律宾军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19号清晨，中共与菲律宾海警船舰在南海发生碰撞，中方指责责任完全在菲律宾，菲律宾则称中国海警具有非法及具侵略性的航行操作，导致菲国船舰结构受损。美国国务院当天晚间发布声明，谴责中共19号对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合法行动所采取的危险行为。国务院指出，中共船只鲁莽行事，故意与两艘菲国海岸防卫队船舰相撞，造成结构损坏，危害船员安全。国务院还表示，这些行动是中方使用危险和升级措施来执行大规模且违法的南海主张的最新一例。美国呼吁北京需要遵守国际法，停止危险及破坏稳定的行为。
美国情报官员周一证实，伊朗政权最近试图对川普竞选团队进行网攻，其目的是为了影响美国大选，破坏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周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伊朗对两党总统的竞选团队实施了网络攻击，其目的是为了挑起不和，破坏人们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信心。本月稍早，川普竞选团队曾指出，他们的内部通讯遭到外国黑客的攻击，并将矛头指向伊朗。据报道，共和党的竞选阵营收到了鱼叉式钓鱼电邮，也就是一封被设计成看似值得信任的邮件，目的是让目标点击恶意链接。目前仍不清楚在这次攻击中是否有信息被窃取了。川普方面仅仅表示，黑客只是取得了一些公开资讯。
周二，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说法报道，一名朝鲜军人周二凌晨越过朝鲜半岛东部的军事分界线叛逃至韩国。他进入东岸与朝鲜接壤的江原道高城郡，遭监视他行动的韩国卫兵逮捕。韩国国防部官员说，军方在东部前线拘留一名据信来自朝鲜的人，有关当局正在询问他越界的动机。除此之外，这名官员不愿提供进一步的细节。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提到，这名朝鲜军人曾是一名上士，本月初也有一名朝鲜居民在西岸向韩国投诚。朝鲜人越界叛逃被视为危险且相对罕见，大多数脱北者是经由中国或其他第三国进入韩国。
印度总理莫迪将于23号访问乌克兰，这是两国建交超过30年来首度有印度总理前往乌克兰访问。莫迪此行将呼吁俄乌以外交和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印度外交部19号晚上举行临时记者会，证实莫迪将于21号、22号前往波兰访问，23号接着访问乌克兰。印度1992年与乌克兰建交，在莫迪这次出访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印度总理到乌克兰访问。印度外交部表示，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旅程将有助于巩固、扩展印乌的双边关系。印度外交部指出，莫迪这次到乌克兰访问将讨论两国之间包括政治、贸易、经济、投资、教育、文化、人文交流、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的议题。除此之外，俄乌战争也将是莫迪此行与乌克兰对话的一大重点。印度外交部负责西方事务的秘书长拉尔说，印度一直保持非常明确且一致的立场，那就是 外交和对话可以解决俄乌之间的冲突，只有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长久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而这只能透过谈判来实现。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的政策倡议组织推动美国自由，目前正在敦促共和党及国会议员采取强硬立场，支持台湾抵抗中共侵略。根据美国杂志《国家评论》取得的一份备忘录，推动美国自由在文中警告，维护台湾独立对美国外交政策至关重要。这份标题为《今日台湾，明日关岛》的备忘录，概述北京侵略台湾的利害关系，并提出论点说明支持台湾在道德与战略上都是正确的选择。备忘录写道，在孤立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国家安全保守派人士必须向美国人民充分提出肯定的理由，说明美国为什么应该保卫台湾。推动美国自由认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贯穿台湾，抛弃台湾就等于孤立美国盟友，并助长中共政权针对日本、韩国等国部署核武。推动美国自由还提到，中国在日本金阁诸岛附近的侵略行为，北京近来对琉球岛链的主张，以及在南海的其他活动，并称中共想要主宰全世界，不会止步于台湾。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周一表示，在今年三月份，一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剧烈下坠，导致乘客受伤之后 ，FAA 已经下令检查数百架波音787的驾驶座椅。FAA 透过声明表示，现在运营商必须根据试航指令采取必要的改正措施。这项指令影响到了158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87梦幻客机与全球737架客机。今年三月份，南美航空集团发生了一起事故，当时一架从悉尼飞往奥克兰的航班突然剧烈的下坠，造成约50名乘客受伤。航空总署表示，事发之后 FAA 还收到波音公司通报的机长与副驾驶座椅发生了另外四起非指令水平移动事件。 FAA 强调说，座椅意外、持续移动都可能导致意外的与突然的飞行混乱，这可能会导致飞机快速下降，并对乘客与机组人员造成严重伤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证实以色列同意停火，敦促哈马斯也同意，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Alphabet 旗下的 Waymo 公司8月19号公布了其最新的第六代自动驾驶技术的细节。吉利的新无人驾驶技术被整合到了吉利的 Zeekr 电动汽车中，应该能够应对更加广泛的天气条件，而不需要在车上安装那么多的昂贵的摄像头和传感器。Waymo 工程副总裁赛蒂斯表示，该团队相信我们可以比上一代更快地将这一代推向市场的理由是机器学习技术和半导体性能的进步。如今 Waymo 每周提供约50,000次的付费无人驾驶出行，主要在旧金山和凤凰城。今年6月份，该公司取消了等待名单，在旧金山向所有的用户开放 Waymo 乘车服务。迄今为止，Waymo 已经完成了200多万次出行。
8月19号消息，网络安全公司思科的安全人员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在微软 macOS 应用程序中发现的漏洞，允许黑客监视 Mac 用户。微软 Outlook 和 Teams 等应用程序中的漏洞，允许攻击者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访问 Mac 的麦克风和摄像头的详细信息。该攻击基于向微软应用程序注入恶意数据，以获取其权利和用户授予的权限。在漏洞被报告之后，微软更新了 macOS、微软下 Team 和 OneNote 应用，并更改了这些应用处理库验证权限的方式。但是 Excel、PowerPoint、Word 和 Outlook 仍然容易受到这个漏洞的攻击，目前仍在等待微软进一步改进。
继英伟达推出生成式 AI 模型 Coral Deep 帮助台湾预测台风对区域的影响之后，于8月19号宣布推出名为 Stormcast 的全新模型，强化时效性，例如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做出高准确性的预测，有助于灾害紧急应变。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年的 GTC 大会和台北国电脑展上以台湾为例，展示生成式 AI 模型 Coral Deep 如何准确地预测台风。这款模型为中央气象署和英伟达在2022年合作开发的，能够提升资料的精准度，适用于区域性极端天气预测。该公司还提到，台湾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还计划将这个技术应用在强风下的预测，避免建筑物损坏和行人安全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了一项可以弥合分歧，以促成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提议。他呼吁哈马斯也这样做，但他没有说明哈马斯所关心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请听报道。
周一晚些时候，在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后，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一次讲话，并将前往埃及和卡塔尔进一步谈判。这三个国家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停，试图促成协议以结束加沙战争，但谈判一再陷入僵局。布林肯告诉记者，在今天与内塔尼亚胡总理进行了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中，他向我确认了以色列支持这项弥合分歧的提议，而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哈马斯同意。不过，布林肯接着补充说，即使哈马斯接受了这一提议，谈判人员也将在未来几天内努力就执行该协议达成明确的谅解。他指出，仍有复杂的问题需要领导人做出艰难的决定，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哈马斯表示，他正在对美国这个调停者失去信任，指责当以色列提出这个激进组织拒绝接受的新要求时，美国谈判人员站在了以色列一边。布林肯没有透露该协议是否解决了以色列提出的控制加沙境内两条战略通道的要求，或其他长期困扰谈判的问题。此前，哈马斯曾强调这一要求不可能实现。而内塔尼亚胡说，他与布林肯进行了一次良好而重要的会晤，并赞赏美国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所表现出的理解，以及我们为释放人质所做的共同努力。他表示，他们正在努力争取在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能让尽可能多的人质获释。此次布林肯访问中东是自加沙冲突开始以来第九次出访。几天前，美国等调停国再次对即将达成停火协议表示乐观，但哈马斯对最新的提议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以色列也表示不愿意在一些问题上妥协。布林肯周一早些时候强调，现在是一个决定性时刻，也许是最后一次可以释放人质和确保停火的机会。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民主党于8月19号到22号在芝加哥联合中心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为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造势，数千人19号聚集在场外抗议。请听报道。
民主党全代会19号登场，副总统贺锦丽与副手明尼苏达州长沃尔茨将获正式提名为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众多党内大佬纷纷现身站台，大会第一天的演讲由美国总统拜登负责，前总统奥巴马负责20号的演讲，前总统克林顿负责21号，副总统贺锦丽负责最后一天。这四天的主题分别是：为了人民，美国未来的大胆愿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为了我们的未来。拜登在19号的演说中表示，民主党在2020年守护了民主，2024年民主党也能再次守护民主。拜登强调，他2020年参加美国大选时，让贺锦丽作为副手是他最棒的决定。拜登称赞贺锦丽强悍又富有经验，将成为令民主党骄傲的总统。拜登还细数与贺锦丽一同打造的任内政绩。拜登声称，他们重建身为美国支柱的中产阶级，修复道路与桥梁，并让乡村地区有网络等。拜登说， 他与贺锦丽建立更美好的美国。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登台感谢拜登，称他是国内外民主的捍卫者。谈到贺锦丽时，希拉里说，贺锦丽过去是帮助儿童的律师，将利用这些经验领导国家。还说贺锦丽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堕胎权。就在拜登将于全代会发表谈话的前几个小时，有伞形团体向民主党全代会游行组织了一英里示威游行。华盛顿邮报指出，数千人于19号涌入芝加哥联合公园抗议民主党大会，另一场大规模抗议活动将于22号举行，届时贺锦丽将接受提名。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针对美中两国不断延后续签的美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表示，美国正在积极谈判这项协议，以保护参与的机构和研究人员，但是华府没有预判结果，并且对中共当局对美中科学技术合作带来的挑战和将民用与军事研究融合等政策持现实态度。请听报道。
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签订并延续了数十年的美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目前正陷入了续签困境。在双方连续两次同意延期六个月后，该协议将于下周到期。该协议最初是由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与中共副总理邓小平签署，旨在促进两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过去几十年中成为了美中关系的象征性支柱。然而，随着近年来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双方对该协议的续签谈判一再受阻，标志着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现实。观察人士认为，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前夕，长期延续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两位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候选人川普和贺锦丽代表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对中共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卿、前科技顾问、美国国家科学院政策与全球事务部 PGA 的执行主任沃恩·特瑞肯的话说，一项五年前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的协议突然成为了双边关系的焦点。该协议通常情况下每五年延续一次，支持了包括能源、农业、民用工业技术和灾难管理等领域的合作，但自上次协议于2023年8月到期后并未再正式续签。双方仅同意了连续两次为期六个月的延期，其中第二次将于2024年8月27日到期。美国国务院此前提到，美国此前曾利用短期延期来调整协议内容，例如在2016年至2018年间，美国重新谈判了一项附录的条款，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纽约时报》攻击神韵，助长中共跨国镇压，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菲协议，部分阿富汗难民在菲律宾临时安置；
纽约时报攻击神韵，助长中共跨国镇压；
美国批准对韩军售同日，双方举行联合军演；
川普战场中造势，考虑让马斯克担任政府要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面临各国制裁，中共却持续送暖。两国高层近日连番举行会晤。中共总理李强周二前往俄罗斯，主持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此行也将访问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周一表示，已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部署飞机、防空部队和武器。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周日说，他已将白俄近三分之一的武装部队部署到边境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说， 在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历时近两个星期的攻势中，乌克兰正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建立一个缓冲区，防范俄罗斯从毗邻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地区对其发动更多袭击并调动军队。
菲律宾和美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允许有限数量的阿富汗人入境菲律宾临时安置，等待完成美国签证办理。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两国政府仍在讨论计划时间表。双方称，仅有有限数量的阿富汗人在申请美国签证时留在菲律宾，但没有公布确切人数。大使馆发言人告诉记者，根据协议，申请人将暂时待在美方管理的设施。菲律宾外交部声明还说，美国政府将为暂时居住在菲律宾的阿富汗人提供必要的服务。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去年表示，约有50,000人申请签证，其中包括曾为美国所支持的政府工作过的阿富汗人的家属。美方去年寻求菲律宾临时安置的消息传出之后，面临菲律宾国内基于安全理由的反弹声浪。
美国政府周一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多达36架 AH-64E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与导弹在内等相关设备，军售规模价值$35亿。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发表声明说，这项拟议的军售向韩国提供区域作战和遏制敌军的可靠战力，将提高韩国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声明提到，韩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这次军售将帮助重要盟友提升安全。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这笔对韩潜在军售案，国防安全合作署当天向国会提供所需的通知，这项交易仍需国会批准。美方宣布军售的同一天，双方年度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登场，预计持续到29号，有数以千计的军事人员参与，旨在遏制拥有核武的朝鲜。
民主党在芝加哥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本周展开了战场州之旅，希望拉抬他在关键选区的声势和影响力。川普的竞选搭档参议员万斯周一也在费城向支持者发表了演说。川普周一向路透社表示，他会考虑任命马斯克担任政府中的要职。川普还表示，他对撤销$7,500的电动车税收抵免持开放态度。他说，他将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建造新的工厂向美国市场销售。当天，川普在宾州的演说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经济政策。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将使用更多先进的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并援引国防生产法来提高必需产品的产量。川普承诺，如果他赢得大选，将确保必需品的供应链100%由美国制造。他还表示，他将采取行动阻止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美国汽车业巨头通用汽车周一宣布，全球微软服务部门将裁员1,000多名员工。通用汽车发表声明说，随着我们打造通用汽车的未来，我们必须为了追求速度和卓越而精简瘦身，做出大胆决策，将冲击最大的投资置于优先。通用的声明证实了 CNBC 稍早披露该公司裁员的消息。根据 CNBC，这波裁员包括底特律附近通用科技园区约600个职位。通用表示，这波裁员约50%在美国。通用表示，这次裁员并非出于成本考量，而是基于软件服务部门执行副总裁埃伯特3月因健康因素离职后，公司进行营运检讨后的决定。曾任苹果公司主管的埃伯特2023年受聘带领通用的软件开发。当时通用扩大投资电动车和会员制服务。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涉及逃税案，预定9月受审。他以提出指控的特别检察官魏斯不具备承办此案资格为由申请撤案，但是加州的法官周一驳回了他的请求。亨特·拜登先前遭指控在购买枪支时对非法使用毒品一事说谎。今年6月，他在德拉瓦州被定罪。至于逃税案， 预定于9月在加州受审。亨特涉及的逃税案，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史卡西周一表示，亨特先前申请驳回起诉就已经遭到法院下令驳回，目前缺乏有效的依据来再议此事。这位法官写道，法院拒绝审理这项申请的实质内容，因为缺乏有效的依据来针对法院之前的命令再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纽约时报攻击审讯，助长中共跨国镇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素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基金经理人莫比尔斯周一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美国的货币供应增长。他指出，美国 M2 货币供应量在一年多的时间下降了大约 3.21%， 已经9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的下降了。此事可能会导致美国股市下跌。CNBC 报道，莫比尔斯建议投资人保留现金，认为保留 20% 的现金部位是有意义的，这样投资人就有资金可以准备好重新进入市场。莫比尔斯表示，半导体公司仍受益于去年稍早开始的人工智能浪潮，业绩会更好。台积电、联电等公司的表现仍然相当不错。对这些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全球的需求正在上升，并将随着 AI 需求的增加而继续上升。不过，来自中国的竞争会很激烈，而印度也有发展半导体产业的资源，所以认为必须关注。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夏哈撒韦近来频频减持美国银行。综合媒体报道，伯克夏哈撒韦在周一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文件指出，公司在8月15日至19日期间以平均每股39.5美元的价格出售约1400万股的美国银行股票，套现约5.5亿美元。出售上述股票之后，伯克夏哈撒韦对美国银行的持股剩约9.28亿股，持股比例降至12%。尽管如此，伯克夏哈撒韦是美国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巴龙周刊认为，伯克夏哈撒韦可能希望将美国银行的股份降至10%，因为届时伯克夏哈撒韦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需在2个工作天内报告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况。
根据中共央行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八月份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在3.35%，五年期 LPR 维持在3.85%。央行七月份将这两项基准贷款利率均下调了10个基点。另外，人民币近期升值迅猛，专家分析，这与市场预期美联储即将降息、美元指数下探有关。但是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再度摩擦的话，人民币依然面临贬值的压力。离岸人民币19日一度上涨超过了300个基点之后，20日早盘再度直线拉升超过100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则报7.1325元，上调了90个基点。美元指数19日从102.43下行20个基点至102.23，20日再下探至101.9。作为利率政策重要的观察指标，美国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9%，符合预期。市场因此多认为美联储九月份降息的几率大。与此同时，受到全球投资者对衰退交易预期加码，金价再度上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路透社周一报道，德国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和美英河畔法兰克福号补给舰目前正在计划穿过台湾海峡，这将是自2002年以来德国军舰首次穿越该海峡。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一指出，两艘德国军舰的指挥官表示，他们正在等待柏林命令， 以决定下个月是否穿越台湾海峡，这引来了北京的不满和指责。最近几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也都派遣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德国海军特遣部队指挥官阿克塞尔·舒尔茨少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他说，我们在这里展示我们的旗帜，以表明我们与我们的伙伴和朋友站在一起。我们将坚守对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和平解决领土冲突和自由安全航道的承诺。在下个月可能穿越台湾海峡之前，这两艘德国军舰计划周二停靠在东京港，他们还将在韩国和菲律宾停留。他们将与法国、印尼、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军舰一起参加在该地区的演习。台湾海峡是世界主要的贸易航道，全球约有一半的货柜船经过这里。美国和台湾都表示这是国际水道，可是中共却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对这条水道拥有管辖权。对此，台湾政府强烈反对中共的这一主权主张，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他们的归属。而德国和中国是主要的贸易伙伴。随着中共对台湾和南海的野心与日俱增，德国也开始加入了西方国家的行列，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2021年，一艘德国军舰驶过南海，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今年7月，德国空军在日本部署战斗机，并首次与日本举行联合军演。舒尔茨表示，如果他指挥的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他并不打算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因为这类航行就像穿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的正常通道。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中共启动海外代理人利用社交媒体以及媒体舆论对海外信仰团体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发动攻击。纽约时报近日攻击神韵的文章被认为片面且失实，成为中共跨国镇压的一环。请听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神韵艺术团成立18年来，在全球弘扬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中共为了破坏神韵演出，不仅在全球骚扰演出剧院，制造虚假炸弹威胁。一份泄露的2017年中共机密文件还显示，中共要求发动在美西方国家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记者，争取让境外媒体发出更多对中共有利的声音。近日，《纽约时报》发出了对神韵艺术团的所谓调查报告。对此，神韵艺术团8月17日发表声明指出，报道是完全偏颇的，他对神韵真实的价值观及神韵的运营模式、团队合作方式完全没有提及。多次观看过神韵演出的中华工作前主席、东华协会主席于金山认为，《纽约时报》的攻击报道肤浅做作。他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纽约时报》给神韵做了免费大外宣，否则我们不知道神韵是如此成功。自媒体远见快评播主、独立时评人唐靖远告诉希望之声，《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是使用了多种手法来营造一种虚假的指控，存在非常严重的断章取义。他指出，其实神韵自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有上千的员工，他们都在神韵里面工作，或者是还有很多离开了神韵的前员工，但他们却对神韵都有着非常正面的认识和了解。但是《纽约时报》对这些人一个他都没有去进行采访。一名美国40多年的华侨、资深媒体工作者 Helen 陈指出，《纽约时报》不去谴责中共的迫害，反而来攻击在艰难中发展壮大而且引领人们回归真善人的法轮功和神韵，这个绝对是站在了中共那边。对于《纽约时报》做出虚假报道的原因， Helen 表示，《纽约时报》在中国大陆有分社，力图搞好与中共的关系，即使其他海外媒体、海外网站被迫撤离中国了，他还能在里面有一席之地，这让人怀疑他的立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买车小故事。一对老夫妇从我们这里买了一台车之后，追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跟一个非盈利机构合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他们，是的，我们帮助一个 Chinese radio station to anti-CCP。 然后老夫妇说，他们很高兴从这里买车，能用这种方式来支持这个非盈利机构，觉得这也是他们的荣幸或是使命。
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是2003年在硅谷成立的，是美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华语公共电台。我们通过广播网站、手机 APP、 希望之声 TV、 国语和粤语等 YouTube 频道提供新闻、健康、教育、汽车、后院、财经、旅游等各类节目，服务上百万华人，并连续20多年向中国大陆传送短波节目，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向中国民众传递真实的声音。
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的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的制作，造社区，同时你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